生禽獨嬌便滅口，墨西哥總統被質疑，特種部隊將出動，器官捐贈和自盡連結，川普官員怒轟加拿大安樂世冇倫理。美國國會議員期待川普國情之文展現各項成就，川普國情之文強調美國250年強大繁榮，而且受人尊敬。九合一選舉保衛戰開打，總統親下軍令，首要反統戰。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國際風雲，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時間2026年的2月25號。墨西哥大毒枭被击毙后，墨西哥陷入混乱。目前很多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被困在那里。墨西哥总统恩鲍姆被爆出，本来美国要生擒，但是他下令将大毒枭击毙。美国特种部队被批准进入墨西哥控制贩毒组织。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共和党高层痛批谷爱凌，有分析认为谷爱凌摊上大麻烦了。据阿根廷前副总统卡洛斯·卢卡夫透露，在墨西哥头号毒枭门桥被生擒后，墨西哥毒总统恩鲍姆下令将他杀害，以避免他被引渡到美国，并揭露他和共产党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及其政府的关联。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我要这个人。外界猜测恩鲍姆可能是在这里灭口，而他就是幕后黑手。目前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罗纳德·约克逊抵达墨西哥国家宫，墨西哥国防部长里卡多·特雷维亚、海军部长和公共安全部长奥马尔·加西亚亦都出席了会议。有评论认为，埃尔门桥被灭了口，一起勾结的证据就没有了。墨西哥参议员已经投票让美国特种部队前往墨西哥控制墨西哥贩毒集团。川普总统之前曾表示，他们是可怕的人，他们靠贩卖毒品摧毁我们的人民，发了大财。去年我们因为芬太尼和毒品失去了30万人。墨西哥目前引发的贩毒集团武装分子的大面积报复，不单止冲击墨西哥国内安全，亦牵动美墨关系和跨国毒品供应链。有美国和加拿大人被困在墨西哥。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正在紧急处理。国务院启动了24小时的7条热线，每日几百个求助电话打入来。目前没有美国人受伤、被绑架或遇害的报告。有评论认为，因为毒贩集团很清楚，如果敢喐一个美国人，后果会非常严重。川普总统的政府不是讲得笑的。反观加拿大这边，听说有超过20000多加拿大人被困在那里，但是加拿大内阁23号否决了从墨西哥接回加拿大人的任何空运计划。外交部敦促在墨西哥度假的加拿大人遵守宵禁，以应对当地公共秩序混乱的局面。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尼塔·安南德表示，加拿大没有收到墨西哥安全行动的预警。加拿大作家杰森·詹姆斯说，加拿大事先没有收到有关哈里斯科新一代贩毒集团行动和埃尔门桥被捕的警告，因为川普政府和美国机构不再信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在和萨姆库珀的30多次录音对话里面，他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哈里斯科夫新一代贩毒集团和中共有组织犯罪集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卡利斯坦网络在加拿大活动，有大量证据证明自由党成员及其资金来源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成员直接相关，而统战部和中共及有组织犯罪集团臭味相投。加拿大皇家骑警甚至多次干预美国缉毒局和联邦调查局对这些组织的调查，导致美国执法机构质疑加拿大皇家骑警和自由党究竟为哪个效力。 佢表示，当一个盟国中等强国的情报明显受到渗透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情报不再同盟国机构共享，美国非常有理由担心。在行动开始前，哈里斯科新一代卡特尔和埃尔门桥会得到消息，所以他们选择对加拿大隐瞒行动。根据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和外交部的最新公开声明，以及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截至24号，有超过26000名加拿大人已在墨西哥向加拿大政府登记，这个数字在过去24小时内增加了约8000人。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谷爱凌，因为在22号米兰冬奥会最后一日，在领奖仪式上唱共产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引发他的母校斯坦福大学的强烈抨击后，24号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议员麦克莱恩亦都强烈谴责谷爱凌，称他利用美国的一切资源，然后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呼吁应该撤销他的公民身份，并将他遣返中国。而这些与中共那张支票有关，外界认为似乎在任何犯罪和背叛等等事件里面都有中共的影子。中共对全球及个人的渗透和控制已经远非外界想象，但是全球正义的力量已经觉醒，中共的末日应该不远了。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下啦。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对加拿大协助患者结束生命而如直摘取的做法表达强烈震惊和谴责，称之为奇怪的新惊恐事件。国际对医疗计划的伦理争议再度升温，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副部长吉奥尼尔在近期受访入面说，加拿大最近的新做法令人真正震惊。奥尼尔指出，加拿大自从2016年将医助病人自尽的 MAID 计划合法化以来，案件呈爆炸式增长，成长幅度达13倍之多，已经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国家。根据加拿大官方数据，2024年全国有16499人接受医助病人自尽计划而去世，较2023年的15427人增加 6.9%， 占全国去世人数的 5.1%， 相当于每20人去世就有1人是选择了这种方式结束生命。这个数据令协助病人自尽的计划成为了加拿大第五大去世原因，仅次于癌症、心脏病等传统主要疾病。在2022年接受协助病人自尽计划去世的加拿大人入面，有 77.6% 在接受临终关怀服务，其中近半数处于这种状态已经一个月以上。更令奥尼尔等美国官员不安的是，病人去世后加入了如直捐献计划。根据荷兰一项研究，从2021年全球记录的286例 ODE 如直案例入面，竟然有136例发生在加拿大，占比近半。一个具体案例更令人发指，一名38岁加拿大男子接受医生介入的自尽后，他的心脏被摘取后移植给一位59岁的美国心衰竭患者。这类跨国移植凸显了巨大问题，医护人员一方面需要评估患者是否适合这样做，另一方面又要知晓他的器官可能用于他人的手术。
奥尼尔强调，呢种安乐自尽并移植采集功能性连结嘅模式，制造咗无法调和嘅伦理困境，可能将人类生命视为可管理、可优化、可收割嘅资源。部分研究更指出，协助病人自尽计划嘅捐献者已占加拿大移植捐献嘅显著比例。有啲专家警告，呢个可能反过嚟推动协助病人自尽计划率嘅上升，形成恶性循环。喺加拿大国内，相关争议并非新鲜事，网络上流传嘅讨论更添阴影色彩。比如有网友提到，温哥华旧年出现抽血领50蚊活动，朋友邀约参与，但系就唔知真正目的，引发猜测系咪同器官或血液相关嘅商业化行为。虽然缺乏官方证实，但呢类传闻加剧咗民众对医疗体系嘅疑虑。有人警告住加拿大嘅人要小心，反映出社会对制度滥用嘅恐惧。与此同时，加拿大内部政治动荡亦变得显著。魁北克分离主义政党近日喺奇富蒂米选区胜出，引发外界猜测魁北克系咪可能先阿伯达省推动独立公投。如果魁北克脱离加拿大，呢个对加拿大医疗辅助自尽计划等医疗政策嘅自主权可能进一步扩大分歧。另外喺地缘政治层面，有人批评加拿大某啲高层选择向中共靠拢，违禁药品嘅前提多源自中共供应链输入北美，呢个选择被指将来带嚟严重后果。川普政府官员公开谴责，反映咗加拿大制度嘅道德忧虑，亦都暗示华盛顿可能喺未来嘅卫生政策合作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加拿大医疗辅助自尽计划虽然强调自愿同严格审查，但系佢嘅快速扩张同移植捐献嘅连结，已令病人自尽商品化嘅指控甚嚣尘上。未来随住更多数据浮现同国际压力增加，加拿大系咪调整政策，仍然系全球关注焦点。呢件事提醒世人喺追求自主离世权嘅同时，应如何避免被动成为卷入移植共体嘅漩涡。美国总统川普2月24号晚上喺美国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喺演讲之前，本台记者亦都采访咗一啲国会议员同受邀出席嘅嘉宾，分享咗佢哋对呢场演讲嘅一啲期待。以下请睇本台记者凯迪嘅报道。
I want to hear him tell the American people all the great things that we have done so far during this administration, this term, because the mainstream media doesn't do any of that. We've done a whole lot, but it gets underreported or not reported at all, or it's just complete fabrications against it. And I also want him to galvanize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the Senate to pass the Save America Ac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he supports that and that he identifies where the logjam is so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understand why they're not getting what they voted for.
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国会众议员 Glofman 亦都谈到川普的政策带给民众的福利。
He's lowered tax a little bit, particularly on people with children and senior citizens. So they have a little bit more money. And in immigration, we will begin to only let people in this country who are good people and not the troublemaking people.
来自乔治亚州的国会众议员 Rich McCormick 非常赞赏川普的外交成绩。
He's been super strong, impressively strong. He's a military guy for 20 years. I'm Rich McCormick out of Georgia. And what I've seen him do to stop wars in Cambodia and Thailand through economic pressure, Azerbaijan and Armenia, what he's done to put pressure on Putin to end that war, what he's done in the Middle East, trying to negotiate and broker a deal with Israel and Gaza. He is activ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What he's doing in Iran, Iran is the biggest source of terrorism around the world. If we topple that regime, the lasting impacts of that will be phenomenal. What he's doing to keep containment of China and its aggression in the region,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fair trade, to make sure that we're looking forward into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work inside of an economy. That's all really important. His ability to affec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He's done an amazing job.
国会众议员 Chris Smith 特别邀请了黎智英的女儿黎彩出席川普的国情之文演讲。
So we're asking Xi Jinping, let him go on humanitarian grounds. And having Claire here adds an emphasis and an exclamation point to the request.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been very faithful in advocating for Jimmy Lai's release. And we're hoping if he meets with Xi Jinping soon, probably in Beijing or some other venue, that he very robustly raised releasing Jimmy Lai.
揭露明州大规模福利欺诈行为的年轻网红 Nick Sherry 亦都受当地国会众议员 Pete Stabber 邀请作为嘉宾出席国情之文演讲。
Super good, super excited. Not too many people get to go to the State of the Union. There's only around 1,000 people or so inside there watching it live, so it's a great honor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there. And I think it shows that America, the politicians are actually listening, and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艾迪美国国会报道。美国总统川普24号晚上9点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年度国情之文。演讲中，川普以美国250年强大繁荣而且受人尊敬为主轴，强调他在经济和民生方面的成就，亦都谈到边境安全和治安成果。另外，演讲中亦都谈及外交政策和成绩，包括以实力求和平的策略。以下请看本台记者艾迪的报道。
周二晚9点，川普抵达国会众议院议场内，向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这也是川普重返白宫13个月以来第二次国情咨文，旨在争取选民支持，在中期选举中让共和党继续成为国会多数。
Our nation is back, bigger, better, richer, and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You've seen nothing yet. We're going to do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This is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川普在演讲中首先强调，不到5个月就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经过过去一年努力，美国正处于黄金时代。
Today our border is secure, our spirit is restored, inflation is plummeting, incomes are rising fast, the roaring economy is roaring like never before, and our enemies are scared, our military and police are stacked, and America is respected again.Perhaps like never before.
川普特别提到，过去一年，美国政府已将通货膨胀率降至5年多来最低水平，汽油价格大幅下降，股市也创下新高。川普还说，目前美国的就业人数比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且创造的就业机会都来自私营部门。
And for all of these reasons, I say tonight, members of Congress, the state of our union is.Strong.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在选举之际，台湾防范中共认知作战和计选干扰已成为核心重点。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24号指示国安局将反统战、反渗透、反并吞列为首要任务，全力防堵境外敌对势力破坏台湾民主制度，特别针对今年年底即将登场的台湾9合1地方选举。赖清德提醒说，中共势必会加大介入力度，因此国安局已成立专案小组，务必确保选举过程不受外力干扰，令民主机制稳健运行。国安局表示，将全力落实总统指示，巩固民主防线，确保台湾人民可以安心行使民主权利。24号当日，赖清德在71周年国庆大会暨安冠班第26期结训典礼上，肯定国安局同仁长期坚守岗位。他期许结训的安冠班学员保持初心，持续精进专业，在守护国家安全和民主宪制的道路上全力以赴。赖清德指出，
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共并吞台湾的野心从未改变，透过军事恐吓、经济威逼、灰色地带行动、网络攻击及认知作战等多重手段施压台湾。近年来，中共更动员协力组织，利用金钱利诱、债务威逼及网络勾连等方式，对国军、行政机关、社团和关键产业进行统战渗透和窃取机密，同时发动认知作战，试图激化社会对立，混淆公众认知，并影响国际盟友对台湾的支持。赖清德特别警示，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将在11月举行，中共预料将藉由散布假消息、操作假民调、开设地下赌盘，以及各种经贸和观光操作等多元管道，加大干预力度，企图影响选举结果并破坏台湾民主。他透露，去年国安情报团队已查捕超过 4.5 万组异常账号，并搜获超过231万具争议的信息，显示境外势力在资讯领域的渗透已相当严重。为此，国安局已成立九合一选举安全维护专案，指示情报团队加强跨单位协调合作，强化反情报部署，和检调机关协力侦办相关案件，共同防范跨境恶意操作，确保选举公平公正，不受外力影响。赖清德强调，台湾位处对抗威权扩张的最前线，国安局应持续拓展国际情报交流，与盟友国家深化战略沟通和情资合作。
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